前面已讲明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此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前面是异，后面是这个即是，就更进一步了。那么是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是讲明色空之间的关系，不但是不异的，而且是即是。它不但不异，不离开，并且就是它。就我刚才总结的几句，就是它。此经中之指不异者，是不离的意思，就是不离开，他们互不离，即是加深本体一味之定义。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加深，就告诉你他们本体就是一味，就是一回事。我佛世尊如是说，观世音菩萨如是见道。为了让众生不误会经文的真意，就免得把经文的真意误会了，故说即是而阐明真谛之道，彻底说明色空二者不仅不异，而且即是。就是说佛菩萨哀悯于我们，为了把真理、般若的真理和我们个人的本来面目的真理告诉同学们，告诉所有的众生，为了彻底阐明空色两者不是两者的问题，而是本身一体的问题，所以就进一步用即是的道理来给我们说。这里指的即是，不是说将两个一样的物件并合而言，不是说把两个东西，把这两个杯盖合并在一起来谈这个问题，而是指的本身就是一个杯盖的问题。比如将你手上的手表，以同一样的手表，同一时出厂，一样的名称，一样的型号而言即是，实际并非即是。实际上它不是即是，因为手表虽同，但终归是两只表。你们大家戴的上海表，或是北京表，或是天霸表，你们两个都是天霸表，同样一样的。你说，哎呀，这只即是那只，那只即是这只，就不对了。何以故？因为是两只表，是牌号相同，但表毕竟是两只。而此指即是者，乃是说明好比你的手表，从正面看是在走分针、秒针，在走时间，听得出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从背面来看，只见图案文字、商标啊、牌号啊，而一无所动，根本没有秒针所动，只听声音滴答滴答滴答的在响。因此从正面看是走动表，从背面看是图案表，实质上正面表即是背面表，它们本身就是这个表。背面表呢，即是正面表，面向各异，而表本一体。这里就好比是告诉你们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。你从凡夫眼见所看，实在的物体，圣人眼见所看，是虚幻的结构，而虚幻的结构即是真空，真空即呈现的幻有之妙用，差距就在这里，是一回事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亦复如是也，同样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道理。永嘉禅师说，色外无空，故色即是空。色外没有空的，就是说离开色体以外，离开无常之体是没有空的。那一个空叫什么空？那是外道的邪门歪道空，这叫落入断边之空，乃至前念已去， 后念未生，是厌空见，并非当体即空。空外无色，故空即是色，空外也没有色的。永嘉禅师告诉，色即是空者，指情气二界本体属空，就是说情气二界啊，它们的本体属于空的，皆因众生执幻为实，以幻障空，就执幻化为实体，以幻障碍了空体。为什么以幻障了空了呢？是由于六根着六尘，着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把色声香味触法执着到，这样使用，然后自性不空，五蕴实有造成的，这样子空寂不下来，所以才认为外色一切是实在的。但要知其色，障其空，不灭空。虽然障了空，但是空没有灭掉的，故不需灭色后方能空，所以不能把色灭了以后，然后才能空。因为它障空，虽然障了，但是空并没有灭的。比如说，你们坐在这个佛堂里头，把空障到的，你们的本体有爱之物，有爱之色体，但是它不灭空，空并没有灭的，因为你们本体属空，虽然你们全部把它障到了，但是空照常如如不动的，它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。本体上实质是空的，故不需灭色后方能空，不能把色灭了再空。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，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无有一幻化属实。如水中月，夜来则明，天明则无，虽有色见，本非实有。水中何来有月？镜中见相，何来有相？但知色依空显，色空不异。就是知道了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虽然在这儿出现了，它在无常，本身就不是你本体，它本身就在无常变化。说你本体的时间又没有了，这三世之法你们听到过的啊，而且当体即空的道理是大乘观的，如来正地也可以说中观，亦可说他空观，更说明了这个问题。三世一切这个息空观的道理还是小乘的，如果你懂得大乘，你就更能听懂我这后面讲的道理了。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无有一幻化是属实在的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实在的。就好像水中的月亮，晚上一来的时候，月亮在水里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顷刻之间，天亮以后，一下就没有了。虽有色见，本非实有，虽然这里面存在，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的。水中没有月亮的，镜中我们看到的像，像也不在镜中，那是光所反映成的幻化假象，根本没有什么像。但知色依空显，色空不异，就是说，但是你知道，色是依附在空上显出来的。比如说我们刚才坐在这儿，我们站在这整个物体的中间，那么就依空显出来，依空显色，所以色空并不异。如地大之色，所见之楼十八层立，就比如说我们修个房子，修了十八层，当显十八层楼之相，就是说具体相就依这个空就显起来了。 依空显楼，就依附在空间，就建立了这个楼。不说空间，就是土地都要依附一个多少亩，然后才修个18层的楼。你没有那片空间土地，楼还修不起来。当然要有一片空间了。我这是随便插一句进来的呵。拆去一层，则有一丈的虚空。如果我们把这一层楼拆掉，这一丈的虚空马上就存在了。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虚空破坏过。那么17层楼虽然未拆，它本体也是空。17全拆呢，当体楼无，就没有了这个楼，所以叫顿然无相。空本在楼台色相之中，就是说空本身就建立在楼台的色相之中的。楼台依附于空成立的，并非拆楼之后另有虚空产生，不是拆了楼要多一个虚空出来，原有就是虚空。而知虚空原始性空，就是说虚空原来原始本身就存在的。楼台幻显，亦不爱空，楼是幻显，它不爱其空，故知色即是空也。所以知道色即是空，这里同学们最容易混淆了。你们最容易认为讲空，讲空就讲在虚空去了。这里打的是譬喻，空性不是指的虚空，也不是指的断妄。同学们一定要慎重注意这个问题啊，是指般若观照之真空，而不是指空间的虚空呵。般若观照的妙有真空，不是空无真空，是妙有的真空实相。也就是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境界，互相不异的境界，是讲的即是的境界。空即是色，此空非世间所见宇宙天空，不是我们世间所看到的宇宙天空，亦非空无所有之空，不是空得来什么都没有的空。就是说下面讲的空即是色啊，故不落断完之空。所以同学们啊，我们指的空不是世间上看到的空，不是宇宙的天空，不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的空。因此不落在断边的空里头去，也不落在完空。完空就是死水真空，什么没有的空里头去。所指空者，乃自性本来面目。这里阐述清楚了，是你们的自性本来面目。这里讲的空是般若真空，它叫做。此指色者，亦非世间见执之色，也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这些颜色和无表色的色体啊，不是。乃因无所住之真如妙色，就是说不执着境界，万有不执之真如妙色，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色。这两句尤为重要，值得你们回光返照。空中遍含一切色，古德隐喻楞严经云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古德引用楞严经告诉我们，性空本身是真色，真色也是性空。清净本然，而所指的清净，就是本身无着无相，无有幻相，无德之相。周遍法界，所谓法界就是无边境界。无边，佛菩萨的了脱生死圆满法界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法界之无边。空色二法，譬如水与波，就是水啊跟波浪一样，水作本性空， 水呢，就好比是本性，把它当成空。波为物象色，波就是物体之现象动向，就当成色，因为它动起了。波起时则不见水之透明，波起的时候水的透明就看不到了，水底下的鱼也看不到了。着色时则不见本来面目。我们着色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自己的幻象境界一执着的时候，本来面目马上就没有了。但是反转过来，波启动的时候，水同样还是水，它没有变的。因此着色的时候呢，同样本来面目也没有变。故知波与水本来一体无二，空色之道亦复如是。所以菩萨告知空即是色。所以说我们执着幻有，当凡夫的时候，我们本来面目从来没有，同样没有破坏的，同样存在的，只能说是执着了，是以凡夫心识分别，六根五蕴在互用，因此本来面目才不能呈现的。能悟此理，则知观空非空，不住色。如果能悟到这个理以后啊，尤为十分重要的精辟，叫做观空非空，不住色。观空啊，不是的执着于空境的意念，不住色就是不执着色，见色非色不落空，见色就不是色，本身是空，但是不着其空，因此叫不落空。空色不异是明道，不住断肠二边中，就是说空色互相不异，而空色即是，因此不住在断边和长边这两种境界里头。此理正说明真空非空，具足妙有，妙有非有，当体即空。这两句话就总结了般若的境界，真空非空，真正的般若空不空，具足妙有，妙有非有，当体即空。妙有，有并不是有，而当体就是空。凡认色是色，空是空，色空分割，不知色空相即之见者，均为外道或小乘，是无法启用观照般若，以于开敷实相般若之境的。这个道理啊，告诉我们真空和妙有的关系。真正的般若不能单独去取色，或者是取空，而空里头就含色，色里头就含空，空色是互即的，互即不离。也就是说，具体的现象、摆着的食物以及包括我们的身体，都是含藏着空里，而且本身就是空。如果说把它分割开来，认食物为食物，那么要把食物断掉，然后才能空，或者空出现，食物才能自然消灭，这就叫做色空分割。这种不知色空相即之见地呢，都是外道或者是小乘。外道就是指的佛教之外的道，普通境界，再高一点无非就是罗汉，但是都称为小乘，他们是无法启用真正的无上智慧，观照般若实相离体的，就根本不可能以观照般若进入文字般若的，以文字般若悟彻实相般若之理，由实相般若之理反照实相之境，而于境当中不执着，得到般若的至高无上圣境界的。凡夫若欲脱离苦恼，首先必了知色不异空，即可依法断除世间尘劳之炼狱， 亦可不值荣华富贵、色情财物之无常空相。如果明白了这个真空妙有之间的关系，那么自证菩提之境。但是反转过来，不明白就等于是凡夫。但凡夫要想脱离苦恼，首先必须要了知色是不能离开空的，空也不能离开色的，色就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证到这一步以后，就包括外道小乘都可以转进，那么就可以依法断除世间尘劳的炼狱，就是红尘之中的一切苦恼烦恼均能断除，一切恋情爱欲食欲都可以断除，亦可不值荣华富贵，就包括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同样不予执着。对于色情财物，一下断而空相，并且了解它的真寒之智是无常性的，是在成住坏空的变化。